从耶路撒冷到中国，从唐朝到现在，回溯历史，以史为鉴，反思历代中国教会之得失。良友圣经学院孙瑞之老师讲授中国教会史。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继续讲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中国近代教会历史，也就是1807年到1949年这个阶段。上次呢，我们讲到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可以反思的地方，比如说跟鸦片贸易的关系和鸦片战争之间的关系。在鸦片贸易这个关系上，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当时的宣教士绝大部分都是反对鸦片贸易的。问题出在怎么样看鸦片战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首先是支持的，正面的，虽然良心略感不安，但是很快就把它合理化了，然后把难题呢就留给了上帝，留给了未来的中国教会。甚至呢，郭士立他在鸦片战争当中还充当了英国远征军的翻译，维护西方的这些权益，并且在占领地区呢还做了一些民政官这样的一些服务。这些呢也成为了一个被后世诟病的地方。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鸦片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条约，以及后面的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和这个教会的关系。这是今天不少不信主的历史学家所指责和诟病的，也是让我们应该反思和面对的。这个问题就是，宣教与不平等条约有关系吗？那其实我从结论上来说，是不能不承认是有关系的。你从1842年南京条约，在当时叫江宁条约，以及善后章程当中看，它打开了那个五口可以通商，包括呢可以在那里进出，自由的进出和居住，那这个是西方宣教士可以享受到的权利，对吗？他们作为西方人可以合法的现在来到了那个五个城市，并且在那里居住宣教，其实他们是一个这个条约的受益者。另外，这个条约还给了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在中国只要西方人犯法，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或者裁判，而是受他本国领事按照他们本国的法律来进行裁判。后来这样的一个领事裁判权慢慢的扩大到其实华人基督徒的身上，也就是说当你受洗进入教会，你就进入到这个条约的保护伞下面。领事裁判权对于一些华人这个基督徒也有很大的益处，因为他要跟中国官方对立的时候，来到中国的这个官府，那么西方宣教士就可以帮他打官司，利用这个领事裁判权帮他打赢这场官司。这个是后来我们说很大的问题。另外1843年虎门条约，其中规定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建房居住，你不但是可以租房了，你现在可以建堂了。我想这个是不容置疑，西方宣教士获得了这方面的利益。1844年中美汪厦条约直接规定了，就是允许外国人在五口兴建教堂。如果说前面的没有那么明确啊，跟基督教没有那么明确的关系，只不过是西教士作为西方人，他给西方其他的商人或者是其他的任何西方人的权益都可以由西方宣教士来享有的话，那1844年这个旺煞条约所规定的就跟基督教直接关联，允许兴建教堂。那1858年天津条约说中国全境对外开放，而且明确的说中国政府有责任保护传教士和中国信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约，对于宣教来说，也就是宣教士早年梦寐以求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不仅是在五个通商口岸，因为你当年五口通商那个时代，你的宣教只限于在五个城市才是合法的，你只要出到内地你就是非法，就是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但是1858年的天津条约所规定的是全境的开放，那宣教士他们期待着完全自由的和所有的中国人接触，到中国所有的地方去宣教，这样的梦想终于就实现了。1860年的中法北京条约有一条在法文的文本里面没有，只在中文文本出现，是一位天主教的宣教士他塞进去的，叫有点夹带私货哈。他本来是参与到条约谈判和拟定的过程当中，但他在中文文本里面放进了一条，说容许宣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也就是让在各地建造教堂、买地建堂这样的事情成为合法。这个是在很久以后才被中国政府所发现，原来这不是原本法文文本里面有的，所以激发了中国人学习外语的热潮，建立同文馆。这李鸿章痛感哈，中国人必须学外语，要不然被蒙被骗自己还不知道。那我们从这些条约来看，你不能不说宣教和条约是有关系的，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很无奈的一个悲剧。因为到中国今天，我们仍然在历史教育当中指出来不平等条约这个词哈，就是条约前面加了一个形容词不平等，那教会的宣教和不平等条约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负资产。这是今天我们利用我们今天现代人的优势哈，回过头来看历史我们才看得清楚的，看见它的负面的影响。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是一种类似于老花眼，越近的事情你越看不清楚，你只有离远了看你才能看得清。当时的宣教士为这些条约都非常的兴奋，哇，认为我们终于可以达到目的了，我们终于可以很自由的在中国宣教了，我们终于可以合法了。所以在当时的人看为好的事情，我们经过了很多年回过头来一看，哇，也有它不好的一面。1860年真的是全境开放了，从此以后基督教暂时的已经完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之下了。表面上来看，中国福音的大门的的确确是打开了，妨碍宣教的一切官方的拦阻其实在理论上都被清除了，只是我们今天要发现，将宣教的工作依附于这些条约之下，却埋下了难以预料的祸患和仇恨的种子，也就是为中国的教会预备了一个很不理想的土壤。当时也有一部分的宣教士和西方的外交家看见了问题，认为西方对中国发动的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后果，促使中国民众对外来的势力一概的排拒和抵制，而且用不平等条约规定传教的权利，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给基督教在中国的扩展带来了契机，但也会使中国民众在感情上将基督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强权政治等同看待。从最终来看，给宣教其实是设置了障碍。另一个方面，他们也深感用武力和不平等条约来宣教实际上是违背了圣经的教训。这是我们今天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当中国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这些就成为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有的时候我们太按照环境，太按照合理的理性来去判断和做决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点，作为神的使者，你的一切都要行在光明当中，真的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事，哪怕吃亏，哪怕我们放下或者暂时等候 一些时机的到来，可能都会对宣教更好，对你传播神恩惠的福音更好，对你活出这个和平福音的这种和平的生命来更好。有的时候我们是很性急，我们会想马上成功，我们成功的这个愿望往往包装在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目标当中，我们是为神来传福音，向中国或者向其他地区。有一些垂手可得的那些成果，我们会不会因着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目标的缘故，我们放下？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好，我们再来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宣教士他们当时在19世纪在中国的宣教的办法是什么样呢？基本上来看，当时他们的办法是，宣教士他们会巡回的宣教，在一些有福音果子出现的地方呢，建立那个传教站，或者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交通要道的城镇建立传教站。具体来说，传教站包括一个街头的礼堂，一个敬拜的一个场所，一所学校，一所诊所或者一间医院，有宣教士和华人驻守的住所，这些就综合成为了一个宣教站，用英文来说就是 mission station。在这样的一个宣教站当中，把那些刚刚信主的中国人信徒进行初信的造就，慢慢慢慢的就建立教会。这是当时的19世纪的宣教的办法。在这些宣教士的努力之下呢，其实新教呢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1860年全境开放，到1880年，也就是20年之后呢，新教的宣教士已经进入到全中国当时所有的18个省份里面，差会和宣教士也突飞猛进的数量的增长。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的时候，在中国的差会只有20个，宣教士只有81人。但到1889年，差会已经发展翻了一倍，从20翻到41，宣教士更从81人飞速发展到1296人，这个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而信徒的人数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在1853年信徒的人数才350人，全中国新教信徒的人数350人，但到了1893年，也就是过了40年，已经发展到55093人，这是一个飞速的发展。这个飞速的发展，大家不要忘记那个背景啊，是在条约体系之下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并且全境开放，宣教士大量的来华，并且进到各地去宣教，这样的一个成果。不过我们不要忘记，宣教新教的宣教在中国才刚刚的开始了30多年而已，取得了这么大的成果当然是可喜悦的。不过你要和天主教这个势力做一些对比的话，你发现新教和天主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当时我指的是宣教的力量和信徒的人数。清朝政府持禁之后，在各地原本处在地下状态的天主教宣教士呢，就浮上水面了。记得前几讲时候跟大家提过，当康熙帝开始禁教，康雍乾三帝非常严厉的禁教的时候，天主教基本上是被打入到地下的状态，但也因此呢深深的扎根在民间，甚至进入到中国的家庭当中。而天主教的持禁，也就是解禁，一下子让这些地下状态的教会呢浮出水面。你可以看到，截止到1858年天津条约全境开放、全国开放的时候，在满洲、在蒙古和所有的18个行省，也都有已经都有天主教教会的存在， 就是它要比新教进入到所有十八个行省都早的很多。新教要到1880年才进入到所有十八个行省，而天主教在1858年全境开放的时候，已经发现它在十八个行省都有教会的存在，并且一些新的代牧区和监牧区被陆续的建立。所谓代牧区和监牧区，都是天主教宣教的一些策略。他们到一个新的地方开荒宣教的时候，这个教区呢，是直属教宗，来名义上哈是直属教宗的，叫代牧区。当他们有一些当地的信徒被建造起来，当地的教会慢慢的开始发展，初心造就的时候呢，到达一定规模和一定成熟度，代牧区呢就升格为监牧区。监牧区最终以教会的名义成熟起来，就成为了教区哈。所以天主教的宣教它是有一些规定，有一些过程，有些阶段的。那在1870年的时候，天主教的欧洲的司铎，就是欧洲的神父呢，是250名。到1890年，短短的20年间呢，就翻了差不多三倍，就是639名西方的宣教士，甚至华人的司铎呢，也快速的成长起来，达到369人。而17世纪中国天主教的信徒是30万，到18世纪末的时候，因着禁教已经跌到了20万。但解禁之后1850年就快速的恢复，上升到32万，基本上和17世纪持平。再过20年1870年到达40万，再过20年1890年到达50万，1897年到达53万。也就是说它比新教的信徒的人数多10倍，因为新教在1893年的时候是55000人，而他呢1897年差不多同时期呢是53万这样的一个规模。也就是在开拓时期的新教的宣教士的活动，基本上还在被局限在五个通商口岸的时候，其实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已经在中国很多地方建立和存在了很久了。而他信徒仅仅是350人的时候，天主教已经是有着10万的信徒了。这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对比，也就是19世纪在华天主教的势力呢，远远在新教之上，新教只是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开拓时期而已。好，那我们下面再来看教会在中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谈一些内部的发展啊，它的宣教士的数量的增长，差会的增长和信徒人数的增长，我们也谈到跟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之间的一些力量的对比。那随着中国全境的开放，1860年，不论是天主教浮出水面也好，新教进入到很多宣教的工厂也好，它势必就跟当地的社会产生了更多的互动和发生更多的关联。那么究竟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现在要思考这个问题。可以说天主教也好，新教也好，进入到中国的这些广大的内陆地区，纷纷的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信仰会导致相当大的张力。这个张力表现在几个方面哈。首先是在精神信仰方面，一神的信仰肯定和中国的各地的偶像崇拜产生张力，这是无可置疑的。中国的民俗民间生活里面有很多的节期，这些节期都跟偶像崇拜有关，比如说春节，比如说端午等等，这些节期中国各地的民俗很多都是要迎神赛会。所谓迎神赛会，就是办一些活动，比如赛龙舟啊，还有呢就是请来戏班来唱戏， 当然这个唱戏是人可以欣赏，人可以看，但唱戏呢名义上是给神唱的，就是给这个偶像唱的，所以他的戏台一般都搭在庙的旁边。那这些费用，这些活动也好，这些买的这个贡品啊等等，烧了香啊，这些费用从哪来呢？是老百姓集资，每一家出资来买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求丰收啊，求一年的平安啊等等。那教会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对吧？那中国的基督徒要怎么样面对这些民俗呢？这就是很大的张力，因为他不能够出钱给他们办这个迎神赛会的这些偶像崇拜的活动嘛，那民间的张力就大了。如果说这一年风调雨顺，那个拜偶像的人说，你基督徒是占了我的便宜，你没出钱你却享受了我们迎神赛会的成果。那如果这一年有一些自然灾害，收获欠佳，当地的人就会说，这是你们基督徒搞，惹神不快，甚至惹偶像动怒啊，降灾于我们，这是你惹出来的。所以教会在中国民间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另外呢，在生活规范方面也有很多的差异啊。中国的孝道就要拜祖先，尤其在办丧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民间宗教信仰、佛道这些的东西的在掺杂在里面。那基督徒怎么办呢？你不要这样做，你在当地的眼中看来就是伤风败俗，大大的不孝。比如说家人去世，再穷的人家也要怎么样，请来一些僧道啊，来念经超度，来办一些施食法会，甚至更有钱的就办水陆法会，来为各方孤魂野鬼送他们吃的，使得这些孤魂野鬼呢不再因着愤怒和饥饿和嫉妒呢来搞乱地方。这些如果你不做的话，按照当地的习俗，你就是大大的不孝，且呢很有违反当地生活规范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基督徒怎么办呢？另外在组织层面，在社会结构哈，治理结构层面，教会它的组织作为一个群体哈，与当地的权力体系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张力。首先从清王朝官方来看，你就是对官方权威的一个挑战，因为你有不平等条约，你有这个治外法权，所以一旦打起官司来，清朝政府的地方官是非常受到限制的，他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敢得罪教会，不敢得罪宣教士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的一个重新的分配。另外呢，对地方金身的这种权威也是一种挑战，因为中国民间社会是由地方金身来维持社会秩序，有一个次序的，而教会的人往往呢可以对地方金身的这种权威造成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打官司应该是地方金身来进行调解，但是现在呢，真正说话有分量的算数的不是地方金身了，而是教会的西教士出面，不论是神父也好，牧师也好。那在这一点上，教会也再再的形成地方的这种重新的这个势力划分啊，或者是权威的一个重新的调配。那么我们总结来看说，基督教进入中国各地的地方社会，都给当地社会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就不能不形成一个很大的对立。好，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这里。
为中国祷告。
恩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主啊，你让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主，我们也知道在全世界你最爱中国人， 因为我们的国家人口在全世界最多，你爱这13亿人口的中华民族。我们的国家这么多人口，这么多灵魂，这么多宝贵的生命，主，我们深深地相信是你所爱的。恩主啊，慈爱的天父，我们也为着我们国家这4-5千年历史当中现在所面临的这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是过去有历史以来最顺畅最盛行的时候，我们为过去的历史感恩，也为今天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也祷告。主，我们想起你自己的话语说，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主，我们也记得你圣经的教导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主啊，我们就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为我们的政府祷告，让他们继续在你美好的心意当中治理百姓，治理这么多人口的国家，以致每一位百姓，每一个中国同胞都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都能够过敬虔端正的生活。这是你自己话语的应许跟教导，我们相信主啊，这也是你的心愿。不但是国家的领导人，不但是公务员，让我们每一个工作单位的负责人、员工、工作的每一个人，从上到下都走在肯牺牲、肯负责、彼此支持、互相友爱、互相信任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当中，以致我们的社会不断的进步，从内涵当中有进步，能够彰显真理，活出美善。透过中国教会的历史，主，我们看到你的手没有离开你自己的儿女，你的恩典没有离开我们的国家。我们再一次将前途交在你的手中，个人的前途、单位的前途、教会的前途、国家的前途。主啊，愿你掌权作王，一切的荣耀归给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最高的山峰。